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月3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军击毙伊朗指挥官之后，地区安全局势是突然紧张。美国导弹在巴格达击毙了伊朗的将领。美国国防部长指美军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台湾军方直升机失事，8个人遇难。美国在台协会降半旗是表示哀悼。台湾总统蔡英文召开国防军事会谈，交代任务，稳定军心。波罗的海国家情报机构说，中国的间谍活动日趋活跃。虽然中国在那里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但当地却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同视为主要的威胁。当地社会亦都对中国投资持怀疑的态度。但是俄罗斯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些东欧国家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中国市场和经济势力仍然能够吸引这些国家。
Так что это речь идет о попытке найти новые рынки и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ть свои торговые экономики.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驻巴格达使馆星期五要求所有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拉克。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对伊拉克机场目标发动了空袭，击毙了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以及伊拉克民兵组织司令阿布马克迪穆罕迪斯。穆罕迪斯是苏莱曼尼将军在伊拉克的顾问，被视为是伊拉克高层亲伊朗的重要人物。路透社报道说，伊拉克准军事组织表示，3枚火箭弹落在巴格达机场的货运中心，击中了2辆的汽车，炸死了5名伊拉克准军事人员以及2名客人。据说这2名客人可能就是苏莱曼尼以及是穆罕迪斯，他们当时可能就在该处两部的汽车里面。美国使馆的通知说，鉴于伊拉克和该个地区紧张局势加重，大使馆敦促所有美国公民遵照2020年1月旅行警告立即离开伊拉克。美国公民应该是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乘坐飞机离开，如果不可以就通过陆路去其他个国家。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的指令采取了果断的防御性行动，击毙了苏莱曼尼，保护了美国海外的人员安全。这次的袭击的目的是阻止伊朗的攻击计划。伊朗方面发誓要对美国刺杀伊朗军方的核心人物苏莱曼尼将军进行严厉的报复，而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次的袭击导致了伊朗和美国以及该个地区的盟国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幅度升级。中国、俄罗斯、法国3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美国这次的空袭行动的局势评估都不甚乐观。他警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这次的斩首行动之后，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他们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克制。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则是表示，杀害苏莱曼尼的罪犯就是等着严厉的报复。哈梅内伊说，苏莱曼尼的死亡将会加强伊朗抵抗美国的决心。哈梅内伊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要求全国为苏莱曼尼举行3日的哀悼。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谴责美国的这次行动是一种侵略。内塔尼亚胡总理领导的以色列政府还没有对此作出反应，不过以色列军方电台就表示，以色列部队已经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而在另一方面，有关官员说，目前还没有伤亡的总数，但是据说至少有7个人死亡。反政府示威者在星期五在巴格达市中心聚集的时候，对伊朗高级将领以及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头目被杀的消息是有这样的反应。这名伊拉克的抗议者表示，杀死苏莱曼尼以及是穆罕迪斯将会消除摧毁伊拉克的腐败政党。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表示，美国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防止未来的对美军的袭击。埃斯帕星期四发出推文当中表示，游戏已经改变，美国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美国的人员利益以及该个地区的合作伙伴。台湾军方一架黑鹰直升机在12月2日在山区失事，造成了8个人死亡，其中包括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在12月3日亦都在内湖新馆里面是降半旗以示哀悼。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宣布，这个是台湾有史以来最高层级将领因公殉职的事件，他下令所有国防军事单位降半旗3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马尔利星期四发表声明，对台湾军队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等八名军人因为直升机事故而丧失表示是哀悼。呢一名嘅美军最高将领仲表示，将会珍惜美国同台湾牢固嘅防务关系。除咗美国在台协会之外，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喺12月2号深夜亦都透过咗念书表示，对于沈一鸣等八人因公殉职深感系震惊，以及系哀悼。台湾嘅一啲盟邦友好高层官员亦都纷纷透过推特发表系表达哀悼。国际重要的媒体亦都对此中系事件系表示关注。失事嘅直升机嘅黑匣目前已经系筹获，专家正在就可能嘅出事原因进行系判读。台湾总统蔡英文喺12月3号召开国防军事会谈致辞嘅时候表示，呢一次嘅坠机事件系台湾重大嘅损失，但系国家安全一日亦都唔可以懈怠。佢要求军事将领确保军心民心稳定，确保台海周边嘅安全，以及系确保装备检整完善。蔡英文在当日的下午仲前往国防部以及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亦都是恒山指挥所视察，并且发表了精神讲话，稳定军心。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表示，美国仍然认为政治协商是北韩去核化的最佳途径，但是如果有必要，美军会准备应战。路透社报道说，埃斯帕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是呼吁金正恩有所克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个星期表示，平壤没有理由片面遵守制定的暂停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和核弹的试爆。北韩还将会推出全新的战略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金正恩发表相关谈话之后表示，金正恩曾经签署去核化协议，并且认为金正恩是一个讲得到做得到的男子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星期四发表声明，对台湾军队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等八名军人因为直升机事故而丧生表示哀悼。这位美军最高将领还说，美方珍惜美国同台湾牢固的防务关系。黑鹰直升机制造商西科斯基公司亦都表示，已经向台湾表明愿意提供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米利将军的声明说，他仅代表美国男女军人就沈将军和其他七人因直升机事故而死难的惨痛损失向台湾军队成员表示哀悼。沈将军是其麾下将士的杰出领袖和台湾防务与地区安全的倡导者，对此大众将铭记在心。美国感谢他如此的无私奉献，并珍惜美国的友谊以及与台湾牢固的防务关系。熟悉美台军事关系的不具名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听，米利将军的声明显示，美国现在是尽可能的用各种非官方形式力挺台湾，这个又是一个例子。台湾空军一架载有高级军事将领的美国 UH-60M 黑鹰直升机，台北时间星期四1月2号坠毁在台湾东北部山区，机上13名人员有8人丧生，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在内。事故发生后，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令调查失事原因。台湾总统选举3个竞选阵营，民进党、国民党和亲民党都宣布暂停竞选活动。这一架载有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和多位军事人员的黑鹰直升机是在前往宜兰军事基地对官兵做春节慰问时，在起飞后没多久迫降在与宜兰交界的乌来山区。台湾国防部证实机上5人获救，8人罹难，目前失事原因不明。军方说将由失事调查委员会进行专案调查。这一架黑鹰直升机是台湾在2010年向美国采购的60架黑鹰直升机之一。制造商西科斯基公司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我们知悉在台湾发生的这一宗事故，亦向所有受影响者表达最深的哀悼。声明说，安全是他们最重要的优先考量，他们已经向调查单位表明愿意提供他们的协助。此外，与台湾军方及防务界关系深厚的美台商业协会亦发表声明，对在此事故中失去生命的台湾军事人员表示哀悼。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伯瑜说， 该协会所有成员及整个美国防务界都对此一悲剧性事件感到哀伤，在哀悼那些失去生命的人之余，亦都希望五位伤者能够尽快复原。韩伯瑜尤其对沈一鸣上将的逝去表示惋惜，他说失去沈一鸣上将对台湾正以决心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终结台湾自由民主社会的侵略性和胁迫性作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韩伯瑜亦称赞沈一鸣是台湾在打击和防范中国胁迫性作为时应该采取哪一种战略和防卫态势的一个领导者。他说沈一鸣是一个善良和睿智的人，为人谦卑，在台湾军方及民人领导层都受到相当的敬重。他亦都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专业网络，尤其是他在担任国防部军政部副部长任内，强化他作为一股不可或缺的声音的重要性，他将得到台湾无限的怀念。韩伯瑜还说，如果蔡英文总统取得连任，沈一鸣会是国防部长的重要人选。美国防务及安全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亦发表声明，对这一宗事故表示哀悼。该智库主席阿米蒂奇在声明中说，八位军官在此一坠机事故中丧生，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在内，他们为确保台湾2400万人的自由与安全奉献自己的生命。美国向五位幸存者祝愿，希望他们早日康复。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黑鹰直升机对台湾满足军事需求是很好的选择，亦受到日本与南韩的欢迎，它的可靠性极佳。不过即使是这样，所有直升机都是非常复杂的机械，需要高度的注意和精确的维修。费舍尔说，不幸的是直升机亦都很容易发生失误，这一种失误可能导致悲剧发生。对于台湾在距离选举才一个几星期的时间发生这种悲剧，是否对选举和台湾的安全有所影响，费舍尔并不是这样认为。他说他不认为这个对台湾选举会有任何党派性影响，这个是一个军事悲剧，如果要讲有任何影响，那个就是他使整个国家聚焦于台湾在防卫自己的自由时必须承受怎样的重大负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一位美国众议员是敦促国会举行听证，讨论中国国有的报纸深入美国国会扩大宣传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12月20日致函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佐伊·洛夫格兰，说中国国有媒体《中国日报》已经成功地向美国新闻媒体和美国的执政立法机构注入了中共的宣传，淡化了中国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说在国会山几乎每个议员办公室都会收到免费赠阅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但是《中国日报》并不是独立自由媒体，而是由负责监控和控制中国所有媒体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拥有并且提供资金。中共2009年承诺在对外宣传方面投入66亿美元，根据美国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的收据，自从2017年以来，中共在中国日报上面投资了2000万美元，并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的投资已经获得了回报。班克斯众议员担心中国日报以及他的广告机构正是帮助独裁者影响美国的民主。为了将自己的观点推向主流，中国日报出钱在30多家独立报纸上面添加4至8页的中国观察的插页。插页之中的文章正面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有些文章是无害的，宣扬中国政府的健身倡议这类的话题，但是有些就不是，多篇文章掩盖了中国的暴行，包括他对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以及对香港镇压的支持。譬如中国日报在华尔街日报上面刊登文章，题为以法律为基础的运动转变了新疆，并且在华盛顿邮报上面以与香港动乱有关的教育缺陷作为标题发表文章。他在信里面说，中国日报和政治报以及国会山等独立报纸一起送交国会办公室，不了解情况的工作人员很容易将中国日报误认为是有关中美关系和中国政权政策的合法新闻的来源，这些显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意图。 班克斯去年9月曾经要求国会行政管理部禁止中国日报进入美国国会。9月下旬，他写信给众议院行政事务主管菲利普吉科，说要求他从国会清除中国日报。吉科告诉他知，对国会通讯的专题内容进行审查不是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他向那些委员会寻求协助以应对这种威胁。班克斯强调众议院委员会有必要就中共媒体在国会扩大宣传举行听证，因为这些会立即降低中国日报在国会内部和外部的效力，并且将公开中国对外宣传活动的范围以及他的背后的意图，亦都会防止国会议员以及他的工作人员将中国日报不认为可靠的新闻来源，而美国出版刊物在分发习近平批准的宣传之前会三思而后行。他认为听证会亦都会令到委员会有机会来到考虑立法对中国的对外宣传运动作出回应，譬如禁止根据美国法律必须注册的中国日报同今日俄罗斯等国有出版物不请自来地进入美国政府的机构。委员会还可以起草众议院规则，要求在送给国会办公室的外国官方报纸上面注明是宣传品，并且写明生产和资助该报纸的外国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波罗的海国家情报机构说，中国的间谍活动日趋活跃，虽然中国在那里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当地它是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同视为主要威胁，当地社会也对中国投资持怀疑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拉脫維亞國家安全局最近表示，中國、俄羅斯同一些獨聯體國家是主要的威脅，在即將到來的2020年，中國的間諜活動將更加活躍，預計俄羅斯間諜部門的活動仍然會保持很高水平，俄羅斯亦會利用某些獨聯體國家為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服務。拉脫維亞國家安全局說，明年年初將針對中國和俄羅斯間諜活動活躍發表詳細報告。今年以来，这个是第二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机构宣布中国是威胁。拉脫維亞国家安全部门亦是第二次点名中国。拉脫維亞国家安全局和反间谍局今年2月发表的一份联合报告提到，中国情报机构在西方国家的活动更加积极，拉脫維亞安全机构有必要对中国在拉脫維亞的活动给予更多关注。俄罗斯一直是波罗的海国家防范戒备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俄罗斯更加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威胁。此外，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国内人权纪录恶劣的白俄罗斯亦被波罗的海国家看成威胁，但是现在波罗的海国家出现更多声音将中国与俄罗斯等同视为威胁，这种情况近几年来还是头一次发生。立陶宛安全部门在今年2月发表的报告中首次将中国当成安全威胁，跟着下来有立陶宛民众和国会议员甚至政府部长分别在春季和夏季发起活动，支持台湾参加世卫组织大会和香港的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这些都引起中国不满，双方后来发生外交纠纷。立陶宛国防部长卡罗博里斯11月份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北约的威胁，他认为俄罗斯是主要的威胁，但是从长远来看应该考虑来自中国的威胁，因为中国的野心、经济实力、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都在扩充。中国虽然在波罗的海国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但是立陶宛总统努塞达夏季表示，中国有意投资和改造当地至关重要的克莱佩达港，这个可能威胁立陶宛的国家安全。爱沙尼亚11月份的一项民调说，当地支持和反对中国投资的人数几乎势均力敌，前者仅仅比后者多出4%。爱沙尼亚媒体正在讨论建设连接首都塔林到芬兰赫尔辛基的海底隧道项目以及中国投资的可能。但是爱沙尼亚在 5G 通讯领域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一家爱沙尼亚大报引述学者的话，当地民众对中国威胁仍然认为不足，针对这个问题亦较少相应的信息介绍，不过越来越多的爱沙尼亚民众都能够感受到最近5年来中国影响的扩大。报道说，爱沙尼亚担心如果允许中国投资和扩大影响，爱沙尼亚以后将要看中国的面色行事。 令爱沙尼亚社会无法忘记的事件是2011年爱沙尼亚总统不顾外交部的反对，在塔林接待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随后招致中国愤怒报复。爱沙尼亚的奶制品和其他一些商品在随后的五年里面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一些当地的政治分析人士说，如果与中国政见不同，中国就会利用经济手段报复，那个将束缚手脚，爱沙尼亚不得不自律，国家主权会受到威胁。爱沙尼亚总统卡留莱德十一月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的威胁可能比俄罗斯更大。他说，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全球性的主要威胁就是俄罗斯，但是在今日，全球性的最主要威胁已经是中国，但是俄罗斯仍然还是地区性主要威胁。现在已经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过去曾经遭受过苏联的长期占领和蹂躏，从自己的历史中体会到共产主义危害，因此都纷纷立法去除共产主义影响。但是俄罗斯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些东欧国家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中国市场和经济实力仍然能够吸引这些国家，他说。
Так что это речь идет о попытке найти новые рынки и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ть сво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диалоги.
伊斯坎德罗夫说，这些国家都想找到新的市场，使自己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多元化，不单只是局限在欧盟，因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不会影响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这些国家现在所面向的都是经济有好好增长的国家，中国与欧盟不同，刚好能够给他们提供这些机会。波罗的海国家都是中国与中东欧16+1机制成员。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对欧盟商品实施制裁，波罗的海国家失去传统的俄罗斯市场，损失惨重，现在都更多瞄准中国市场。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总统去年曾经访问北京，中国总理李克强2016年亦曾经访问拉脱维亚。波罗的海国家亦是美国的重要盟友，面对俄罗斯可能的入侵威胁，这些国家在安全领域依赖北约。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多次访问过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在独立后的两年甚至一度与台湾保持有领事级外交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联手对抗美国之际，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有好感的俄罗斯民众人数大幅提升，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看法转好，发生在去年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多数俄罗斯民众仍然正面看待中国，但是反感中国的人数亦都是出现上升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亚达中心在12月中下旬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现时几乎有一半的俄罗斯民众表示对西方拥有好感，这个数字和一年多前相比几乎是翻了一番。对美国人是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经是从2018年5月的 20% 急剧上升到目前的 47%， 对欧盟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亦都从 28% 大幅上升到 52%。反感西方的人数比例虽然仍然是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已经是大幅减少。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从2018年的5月的时候的 69% 减少到在今日的 41%。反感欧盟的人数比例从 55% 是下降到 34%。和西方相比，俄罗斯民众正面看待中国的人数比例继续维持在非常之高的水平。目前能够达到 72%， 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为 18%。 但是一个最新的迹象就是反感中国的人数出现了上升的趋势，特别反感中国人的人数比例上升了3%，从2018年的9月份的时候的 3% 上升到目前的 6%。 总体上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同样增加了3%，从 9% 是增加到 12%。 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印象一直是不好，将中国视为是友好国家。2014年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反感度是跌到最低点。列亚达中心的民调显示，2015年1月的时候，对美国持反感的人数比例当时是高达 81%， 认为美俄之间相互敌对的人数比例同样高达 42%。 列亚达中心说，
造成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睇法发生转变的据点，是发生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2018年的6月到7月期间，俄罗斯主办了世界杯足球赛，俄罗斯当时简化球迷以及是游客入境手续。在该段时间里面，普京当局对社会以及是反对派的打压行动亦都非常之收敛。在莫斯科和其他的一些城市，当局是极力营造宽松的节日狂欢气氛。列那达中心中话，2018年的7月就已经是注意到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经从2018年的1月份的时候的 25% 大幅上升到是7月时候的 42%， 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则是从2018年的1月份的时候的 52% 下降到 40%。列那达中心学者说，从2017年起，俄罗斯民众从西方看法是逐渐朝好的方向转变，虽然这个趋势比较缓慢并不稳固，出现过反复，但是公众都期待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能够变好。除了世界杯的因素之外，2018年的7月美俄领导人的赫尔辛基峰会，以及是美俄、美法以及是美德领导人之后来的其他一些会面，亦都推动了俄罗斯民众对美国和欧盟的看法是转好。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俄罗斯民众仍然将中国看成为是最友好的国家，但是民众的态度非常容易发生改变，因为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宣传机器能够发挥关键的影响。
社
夫佐娃表示，民众态度和心情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电视节目以及是宣传机器的左右以及是影响。如果民众对欧洲以及西方的态度能够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发生很大的变化，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同样也都很容易发生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纽约一家智库的最新研究报告说，2010年代纽约州向其他州流失了将近140万的居民，成为全美国流失居民最多的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总部在纽约州府奥尔班尼的保守智库帝国中心12月30日发布2010年代纽约人口低迷的研究报告。报告说，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年度人口估算，自从2010年以来，从纽约州迁到其他州的累计净流失居民人数为1379210，按绝对数居美国所有州之最，按人口百分比则仅次于阿拉斯加州。在2018至2019年度，纽约州是美国仅有10个总人口下降的州之一，这个是纽约州在连续5年人口增长后连续第4年下降。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算，截至2019年7月1日，在过去12个月中迁出纽约州的居民比从其他州迁入的居民人数是189649。截至2019年中，纽约总人口为1945561，比上一年减少了76790，或者0.4%。自从2010年以来，纽约州的人口增长了75459，增长率为0.4%，在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中排名第46位。帝国中心研究报告撰写人麦克马洪认为，虽然经济持续扩展，但是纽约人口连续下降，主要原因是过于高昂的生活成本正抵消历史上大苹果地区，亦即是纽约市对新移民的吸引力。纽约邮报报道指出，持续人口下降将减弱纽约州的政治影响力。在下一次正式的10年1度人口普查后，该州可能会失去至少一个甚至两个国会席位和它的政治影响力。纽约史泰登岛共和党议员博雷利表示，纽约高昂的税收、法规和房屋成本使移民和本地人不得不搬离纽约。他对纽约邮报说，随着进步民主党人根深蒂固的执政，很难看出这个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民主党籍州长安德鲁·库莫办公室反击称，特朗普和共和党才是纽约居民流失的原因。 帝国中心的研究报告说，美国的总人口为3,823,9523，比2018年增加了大约160万，即是 0.48%。自从2010年以来，全美人口增加将近2000万，即是 6.3%， 几乎是纽约人口增长率的16倍。纽约州2019年比去年增加了45,753名外国移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武汉肺炎感染人数增加到44例，当局仍然未公布确切的病源。汇丰银行决定暂停部分业务的修复是受损的设施。路透社说，今年的中国通胀目标将会是同去年是持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武汉市卫生当局在1月3号公布，肺炎感染者已经增加到44人，其中11人属于重症病例，临床病征主要是发热，有少数病人呼吸困难，双肺呈现近浸润性病状。当局表示，病源鉴定亦是病因溯源工作仍然是在进行当中，已经有排除同流感、禽流感、腺病毒感染等常见的呼吸道疾病有关。距离武汉卫生当局上个月是31号公布的27名感染病例之后，短短的3日相关的感染人数是又增加了17例。目前所有病例都是在武汉市医疗机构当中接受隔离治疗，121名的密切接触者亦都被列入追踪名单接受医学观察。当局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的经营户，到目前为止仲未有明显的人传人的证据。香港汇丰银行星期五宣布，该银行将会暂停周末以及公共假日期间的服务，19组的柜员机亦都将会暂时停止使用。该银行的部分营业点以及柜员机在两日前的抗议活动当中受到了损坏，香港是汇丰银行的最大的单一市场。2019年的上半年，该个银行125亿美元的税前利润大半是来自香港。在过去七个月当中，香港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很多被视为是同北京关系紧密的企业都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但是汇丰银行基本上是安然无恙，未有受到直接暴力的行为的攻击。但是从去年12月中旬以来，情况发生变化，一些抗议者批评汇丰银行为政府镇压抗议人士提供资金，汇丰银行对此是坚决否认。路透社说，这19组的柜员机都位于抗议游行的热点。路透社在星期五的报道说，了解中国政策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国计划将会在2020年通胀目标是维持在2019年的水平，仍然保持在 3% 左右，暗示高层一方面要避免过度的刺激经济，但同时亦都会继续出台更多的辅助措施。一些分析师曾经预计，中国会上调通胀目标至 3.5%， 中国经济增速是降至近30年最低的时候，使到政府可以有更多的余地来支撑经济发展。三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上个月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中共高层官员已经同意这个年度通胀目标将在3月初全国人大上面公布，其中一人说目标仍然是设定在 3% 左右，不排除未来几个月通胀率突破 5% 的可能性，但是估计不会长久。澳洲海军舰船在星期五拯救了几千人，他们因为山火被迫逃往海滩是栖身。海军人员从维多利亚州的沿海城镇马洛科塔撤离这些人，当地有4000名的居民以及游客是逃到海岸。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在这个星期稍后天气恶化之前，在澳洲两个人口最多的州里面撤离森林大火灾区居民的行动极为重要。莫里森说，在未来的日子是非常之困难，之前澳洲军方将会继续集中精力疏散新南威尔士州南部海岸以及维多利亚州东吉普斯兰的居民，目前有超过200场的大火正在燃烧，当局警告这个星期六即将是出现极端的危险，这个是澳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离行动，至少有17个人因为同山火有关而死亡。自从9月以来，大火烧毁了1400多座的房屋，烧焦了大约500万公顷的土地。 德国官员表示，三名妇女目前是受到当局的调查，他们是在新年是放天灯之后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导致了当地的一个动物园里面超过30头的动物在火灾当中死亡。检察官表示，三名居住在当地的妇女分别是一名母亲以及她的两名女儿，因为在动物园火灾当中涉嫌过失纵火而受到调查。当局在元旦日是召开了有关这场大火的记者会之后，这三名妇女在西部城市克雷菲尔德是和警方联络。霍普曼表示，虽然调查人员确信放天灯是这次事件的起因，但是他们将会调查导致火势蔓延的其他原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他期待在1月15号在白宫同中国签署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并未有作出具体的回应。相反，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说，即使是两国签署了初步的协议，这个也是只为贸易战降温，并不会阻止贸易战的继续。第二阶段的美中贸易战将以进出口控制、投资限制和制裁为手段，而关税可能成为未来美中贸易的永久特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1月2号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中国是否会派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签署协议时，发言人耿爽不置可否，建议记者去问商务部。美中两国在12月13号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正在履行翻译、校对等必要程序。至于何时何地签署协议以及如何公布协议文本，至今并不明朗。不过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表示，他们并不看好初步协议。有人说这个协议太过脆弱，随时可以崩盘。另有人说这个协议没有触动美中贸易的根本问题，即中国对国企以及战略性产生的大规模补贴。亦有人说这个是一份虚假协议，对两国贸易并无实质性改变，只是让两国领导人看上去取得某种成就，以便他们去影响各自在国内的基本盘。还有人说协议即使签署，只是被贸易战降温，并不能够改变美中关系恶化的走向，贸易战还会继续。彼得·哈瑞尔，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专门研究经济融合和国家安全。他12月27号在美国外交政策刊文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标志着中美贸易冲突第一章的结束，但是即使中国履行了他在该协议下的承诺，该协议亦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就广泛竞争的结束。哈瑞尔说，相反，由于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力量以及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经济体系之间的差异太大，该协议将标志着美中经济竞争转向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竞争将以进出口控制、投资限制和制裁手段为特征，而非关税。哈瑞尔说，过去两年来，华盛顿一直在秘密地为这一场竞争建立法律和监管架构。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加强对包括先进机械人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出口控制，并加强对外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2019年11月，美国政府和国会还采取措施，阻止美国公司在美国使用华为等中国电讯网络公司生产的设备。在华盛顿，大众越来越多的讨论对美中之间的商业和投资关系施加更多限制，比如限制联邦雇员退休基金在中国的投资等等。美国针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一年来针对华为的一系列举措。后来中国其他的科技公司，包括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浙江大华以及字节跳动等，亦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亚当·西格尔是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项目资深研究员和网络安全专家，他在2019年年底的一篇回顾文章中说，2020年两国将继续限制科技的交流。他说，第一阶段协议如果最终签署的话， 亦唔会影响呢个嘅趋势。2020年，大家会睇到两国喺竞争全球影响力嘅同时，将继续限制科技嘅交流。美奇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人同研究部负责人杨思安，冇几耐之前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美中之间真正嘅紧张所在，或者真正嘅大戏所在，就系喺技术领域、科技领域又回到咗原点。无论是华为、中兴、知识产权等等，他说现在还未有进入这一种贸易关系的真正战场。台湾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科技战事关哪一个国家在今后几十年能够主导世界高科技发展，所以不会轻易结束。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廖群认为，除了科技战之外，美中未来可能还会有金融战和汇率战。虽然是这样，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外交和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克里斯米勒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说，即使是两国签署初步协议，未来关税很有可能成为美中贸易关系的永久特征。他解释说，特朗普总统曾自称关税人，就算他未来不想再使用关税手段，他亦都冇办法回撤已经撤施的大部分关税。米勒说，如果特朗普在未有赢得任何让步，比如让北京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前提下进一步削减关税，将会面临深深的尴尬。同时北京已经忍受了贸易战的经济损失，并不愿进一步屈服于特朗普。因此期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新的让步是不明智的。而且两国企业都了解到关税是昂贵的，但并不影响生存。米勒认为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总统亦不太可能取消关税。他说，虽然美国未来的总统可以将关税归咎于特朗普，在未有赢得中国让步的情况下取消关税，但是这个在怀疑中国时代是一个冒险的政治举动。因此关税更有可能成为美中贸易关系的永久特征。他说，虽然这个事实不会导致美国一夜之间脱欧，但是随着企业寻求在其他地方生产产品，关税将阻止更深层次的贸易和投资。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最新的调查显示，新疆地区有100多座的维吾尔人的墓地被当地政府移除。维吾尔族人士说，这个是中国政府试图跟随维吾尔人的族裔文化认同的又一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月2号说，根据卫星照片对比进行的调查，记者发现有60多座维吾尔人的墓地被移除，绝大多数发生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新疆和田市中心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苏尔坦墓园在2019年4月被夷为平地，现时似乎变成了停车场。发生者记者在2019年10月说，他们发现至少有45座维吾尔人的墓地被摧毁。发生者记者在新疆沙雅县3处被毁的维吾尔族墓园看到被丢弃的遗骨，其他墓地就是四散的砖堆。当地政府对此的解释是为了促进市政建设。沙雅县文化局副局长卡斯姆对法新社说，新墓地标准化干净，对居民来讲亦都很方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新疆西部阿克苏市一则政府通知说，为了满足市政管理和城市建设的要求，需要对当地的墓地进行搬迁。美国之音记者在乌鲁木齐市政府官方网站上面发现，市府2019年计划对一座埋葬有7000多人的大型维吾尔族墓地进行迁移。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2019年5月7号张贴的告示说，计划对头屯河区丰田村墓地实施整体迁移。通知又说，丰田村墓地形成近70年多为家族式的墓地，安葬丰田村以及周边穆斯林的群众安葬遗体近7000具，为推进老城区改造计划的顺利实施，区政府决定2019年4月15号开始，利用5个月的时间对丰田村墓地实行整体的迁移，将迁坟范围内坟墓全部迁往指定的公墓。维吾尔维权人士抨击政府的行为是进一步跟随维吾尔族人的文化身份的认同。 美国新疆问题研究专家桑姆说，铲除维吾尔族人的墓地近年来在新疆地区十分普遍，他认为这些绝对是跟随他们所知的维吾尔文化，用中共批准的文化取而代之的大规模的努力。桑姆指出，墓地对任何一种文化来说都是十分重要，对维吾尔人来说更是如此。桑姆说，来自维族各地的民众每年朝圣节都会来到清真寺或者墓地，他们祈祷健康、祈福保佑、拜访伦理、分享直宴，并且赶集购物。桑姆比喻说，维族墓地遭受到移除就好像一个美国人看到阿灵顿国家烈士公墓被夷为平地，看到无名烈士的躯体被挖出。海外维吾尔族人对族人的墓地被移除尤其不满，东特厥斯坦各族觉醒运动创办人胡达阿伊就曾祖父安葬的墓地遭受到拆毁一件事，对法新社说，这些全都是中国的行动之一，要有效跟随任何关于他们身份的证据，并且有效地令到他们成为汉人。胡达阿伊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破坏所有的这些历史的遗址，这些墓园的原因，目的是令到他们从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父辈和他们的祖先失去连结。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就此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新疆地区各级政府充分尊重并且保证所有族裔选择墓地、葬礼和下葬方法的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踏入2020年，台北和北京领导人再度就台海两岸关系表明立场，这个立场可能影响到一个多星期之后台湾总统选举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020年1月11号是台湾总统选举的投票日，台海两岸关系以及候选人的两岸政策在这场选举中占有重要分量。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主张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寻求连任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主张维持现状，不接受北京一中原则下的九二共识。蔡英文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1月2号发表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讲话后，立即以我们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做出强硬回应。12月31号星期二，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没有提到台湾，不过在全国政协的新年茶会中，他重新坚持一中原则，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立场。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提到一年来北京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促进两岸交流，坚决反对台独，在新的2020年中亦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过在涉及两岸关系的部分，习近平并没有提到一国两制，而是在提及香港和澳门时，他表示将继续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而同时在台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发文说，他的政府在面对中国时始终坚持不挑衅、不冒进，亦不会轻易退让的原则。他说北京当局在2019年1月2号就已经清楚表达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但是讲到国家主权，他从来没有迟疑，清楚地向国际社会表达2300万台湾人民的心声，就是他们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蔡英文说，对于维护主权，台湾不能够模糊，靠的亦不是九二共识，靠的是人民团结，靠的是坚实的国防，靠的是自主的经济，这些亦是他的政府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根据台湾陆委会10月24号发布的民调，台湾民众反对一国两制的比例高达 89.3%， 比1月时的 75.4% 上升10多个百分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说，反渗透法条文具体不是包山包海，不会影响交流，令到民众放心。反对党和新住民的代表认为该法是会连累无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勇明在台北报道。
陈明通1月2号星期四在新年首个陆委会记者会上解释立法院民进党日前推动过关的反渗透法。他赞同蔡英文总统元旦讲话中的讲法，认为台湾通过反渗透法 就是因为对岸进行渗透，所以台湾制定了这个法律，是为了正本清源，针对北京的渗透来进行反制。他说这个就是为了保卫台湾民主的核心所建立起来的一个防护网。陈明通说，来自外国敌对势力或者北京政府的经费用于支持特定政党或者候选人的非法政治献金，台湾已经有法律明确规定是违法的，但在转手通过指示、委托、资助在地协力者，亦都就是台湾人，明知接受外来的政治渗透，从事违法捐赠政治献金、违法从事竞选活动、违法进行游说、扰乱社会秩序、妨害选举等五种不法行为，才会受罚。他说反渗透法的目标明确，不是包山包海，不妨碍台商赚钱，不干扰学生正常交流，不影响学生在大陆发展，亦不限制民众到大陆旅游，不会造成陆配回乡探亲左右为难的局面。但是台湾新住民史雪燕仍然对反渗透法感到忧虑，他来自大陆河北，早在台湾扎根，2018年还参加了南投县议员的选举。他说陆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会经常来往两岸探亲。史雪燕表示，陆配回娘家亦都经常会同当地的政府官员见面进行交流。有些陆配在大陆经商，有账目往来，如果涉及到与大陆官员往来，费用就可能涉嫌违法。他说回乡探亲都使人感到担心，家人团聚、看望亲友这种家庭情感的正常人伦行为，都会被罩上阴影，使人不由得感到胆战心惊。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对于陆配来讲，台湾大陆都是家，不论婆家娘家都是亲人，探亲访友人之常情，绝对不会有问题，不必担忧，没有渗透和不法行为，和反渗透法就毫不沾边。陈明通主委还说，无论台商还是学者，在大陆和当地官员吃饭、聊个天、喝些酒、唱唱歌都很正常，不会触法。他本人学术交流期间亦都走遍了大陆山南海北，去过北京看长城，到过西安参观兵马俑。他说旅游令人心情舒畅，只要没有境外敌对势力的介入，即指示、委托、资助，而且没有故意，都不会遭受反渗透法的惩罚。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会开始对制造或者销售对吸引青少年烟民的香味电子烟的公司实行严格的限制。不过当局没有是兑现特朗普总统之前作出的除烟草味之外禁止向任何人提供任何类型的香味电子烟的诺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给各公司30日的期限，要求公司停止制造、销售或者分发这类产品，否则将面临执法行动。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说，美国从来没有见过好像当前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种流行病这样蔓延得如此之快的物质滥用流行病。在美国青少年之中发生的这个危机不断扩大和演变之际，我们不会袖手旁观。购买电子烟产品的法定年龄依各州不同，在18岁到21岁之间，但是卫生专家和反吸烟组织说，好像棉花糖、蓝莓和水果汁这样的香味是故意吸引青少年，商家有时以类似果汁盒或者零食的样子来包装电子烟。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禁止销售水果、糖、薄荷和甜品香味的电子烟烟弹，但是薄荷醇香味的烟弹和电子烟储油仓不在被禁止列。储油仓是体积较大的装置，使用者可以按个人喜好混合配置香味，这种装置一般是成年人使用。按照新规定，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将在5月开始审议所有电子烟产品，以决定哪一种可以保留在市场。这些产品
必须显示他们可以帮助烟民戒除传统香烟。白宫官员最初许诺将在市场取替香味类型电子烟，唯一例外的是烟草味，但是在成年电子烟使用者和店主大呼不公平之后，特朗普似乎后退，这些人有很多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说，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家庭，而同时这个大的产业，我们希望保护这个产业。特朗普总统从全面禁止香味电子烟的立场后退，这个令反吸烟活动人士感到不满。不过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局长哈恩称，新政策是解决一个公共健康威胁，与电子烟帮助烟民戒除烟草取得平衡。特朗普本星期还说，一些被禁止的香味有可能返回商店架。他对记者说，如果一切都是安全，希望他们能够很快回到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哈克基·阿克德尼兹多年前从中东来到纽约，曾经无家可归，现在是成为百万富翁。他现在是回到街头帮助那些比他更加不幸的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以信的报道。
百万富翁哈雅基·阿克德尼兹总是很忙碌，虽然他很容易买得起顶层公寓和宾利汽车，但是他住在纽约的一栋小公寓里面。他说，
Dream is not about money. Dream about what you want to leave. What you want to leave for.
阿克德尼兹说，他的梦想不是金钱，他的梦想是他想留下什么，为什么而活，不是他们要拥有多少财富。信不信由你，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的手表大概值$100。他买得起劳力士吗？当然绝对买得起，但是为什么要买？现年39岁的阿克德尼兹出生于一个富尔德人家庭，是屋企里面17个小孩之一。为了寻找机会，他十几岁时移居加拿大，2001年来到纽约寻求更好的生活。一位美国朋友说他要帮他，但是当阿克德尼兹真正来到纽约的时候，朋友没有接他的电话。他说他不应该忘记那一日，因为当他来到这里，那个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日。便宜的汽车旅馆、火车站的长凳都是他曾经安身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叫做保利传教团办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阿克德尼兹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3个月。他说
And they were like about like 25 to 30 people they were sleeping in my area。
阿克德尼兹说，大概有25至30人瞓在他的那个区域，人可以能够认为这个很容易，但是住入避难所不是容易的事。人认为住在避难所是自由，但是根本不自由。他设法在一家比萨店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除了洗碗，他还学会了怎样切比萨和敲控比萨。他每日工作19小时，努力节省每一分钱。好多年后，他存储了足够的钱，买了自己的比萨店。但是在一个有数百家这样的餐馆的城市，要做起生意并不容易。后来他赢得了一个比萨制作奖，一份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还配了他的照片，人开始议论他，然后就到他的比萨店里。阿克德尼兹说，他出名之后又怎样呢？他店铺里面的人说，哇，有人来餐馆，人带来杂志和他合影，然后餐馆外就开始排长队。上帝祝福他，他就开了第二间餐馆。他的绰号冠军成为他连锁店的名，现在已经有14家餐馆。阿克德尼兹出了名，他在联合国发言，他的 Instagram 有400万追随者。他给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的视频有4亿人次观看。他从未忘记在纽约无家可归的感觉，每星期三他都会回到避难所去帮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纳尔逊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2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2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